所以就是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四个条目，欲断众生疑，在大众当中呢，他向大众说：“我是一切智人，欲断一切众生疑。”敢在大众面前说我是一切智人，这个因缘呢，我们上个礼拜呢，举了法相词典当中欲界师地论，菩萨地对于所谓一切智，对于所谓一切慧，乃至于的其实也包含所谓的我们之前的即空即假即中佛的圆满的智慧，我们叫做一切种智，或者叫做一切种妙慧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入到第五、第六、第七这三个条目。这三个条目呢，又是一组。这三个条目呢，目学把它通通归于所谓的道种智。道种智就是为了要在佛陀啊八相成道转法轮的开始啊，他在菩提树下悟的当然是缘起，成就的当然是一切种智啊，就是佛陀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就解脱身本身呢，他的智慧呢，我们叫做一切智。我们上个礼拜也快快的讲过，你可能会听到有一切智啊，一切慧啊，一切种智啊，一切种妙慧啊，啊，不是那个妙慧哈，不是那个哈，是美妙的智慧啊。那我们先开头大概跟大家建立一个智跟慧这两个字在瑜伽行派经论当中的用法。我们上个礼拜简单的大概提过，智慧这个智哈，通散心，像我们现在也会有智慧，对不对？我们一般讲凡夫的智是什么东西呢？叫四智变通，是吧？世间的世这个智啊，只要说你是世间智，世间智一定要假借什么？假借分别，然后在分别上面呢，安立什么言说，是吧？然后呢，在分别性上假立言说之后呢，又种种妄执，是吗？这些妄执呢，又会自己以为我对哦，别人都错啊，就叫见取。或者是说应该这样子做，不应该那样子做，这叫做借进取。当然了，前提是你主张应该要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你自己以为的应该跟不应该都没有办法导向解脱的话，那当然你的主张就是借进取，对不对？所有这些见取啊，借进取都来自于身见，身见又会带出我们的边见，更可怕的是你波无因果就变成大邪见。入道为什么信为能入？信决断一切疑，一切疑如果不能决断，你修啥法？顶多懂一堆的知识概念理论知识，没有别的好处。那这些理论干嘛用？理论干嘛用？你也学过阿基米德原理啊，你也学过牛顿原理啊，请问在你生活当中有什么用？跳楼一定会摔死，是吧？东西丢了会掉落地，水泼了会往下流，你顶多知道这个，这个对你生命的改善有什么关系？哎呀，懂得怎么样用水力发电，是吧？发电干嘛用？发电吹冷气用。吹冷气干嘛用？放逸用。如果你吹冷气是用来放逸的，那啥用也没有意思嘛。吹冷气如果像我们现在呢，十方供养我们吹着冷气，在这边拿着人家印好的法本，我们只要专心用心的读书。可是要开悟正见，要开悟正见。如果正见不能够开悟，我们经常在道场上啊，不要说出家人了，我们都是属于广义的修道者，一天不了道啊，无常如果今天现前了，我们用十方多少，各位知道吗？您拿什么东西还？我们拿什么东西还十方？下场是什么？披毛戴脚还嘛，对不对？什么叫披毛戴脚啊？畜生嘛，畜生嘛。 所以我才有在一次礼拜六下午的课，因为我要告假去参加礼拜六下午的在家律学班，我就曾经对几位学长讲过我的感恩呐、啊。我说啊，这么多学长对我的协助、啊，其实感恩在心里面。你说怎么回报？我觉得在佛道上真正的回报的方式就是法的供养，啊，跟解脱道法身功德的回向。你说这个东西很不实际啊，这个不实际来自于发愿。那么所有我们一起在道上行的同修道友，你会不会有这个想法说只管我走我的，不关他人事？如果这些在过程当中帮助你的，就像佛受梵天第四天劝请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意念本愿？他说我在整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对摩罗天曾经派魔兵乃至于他的女儿侍女们来扰乱我的道心，是吧？如果没有他自己本身示现，如果没有魔兵来扰乱，如果没有那些魔女们来挑衅来挑逗，他无以证明他自己的道心是坚固的，他的心是不退的，他的所缘是清净的，他的智慧是完全转移的。如果没有境界的考验，这一切呢说说谁相信呢、啊、如果某人说他是一切智人，你能相信吗？等待后后时观察，不是吗？那么这样子的道业的成就用以回向，这个回向不是嘴巴所说的，是要生生世世去实践的。实践什么？实践陪伴，实践履行你的本愿，实践为度化众生学习一切的方便善巧。不在这个地方思维啊，你何以能够对大众，何以能够面对十方，这件事情是关键的因素。所以呢，为什么般若道成佛以后呢，还有般若经当中所谓的方便道，方便道或者是华严经的普贤横，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件事情，佛道的思想是断灭的。问题是有了这件事情，佛道是不是变成真常呢？不是。真理当然是有常，可是这种常性是什么呢？是法性的安立。法性的安立是透过一种思想的体现，名言的建立，透过行动去支持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它仍然发挥在有为法上面的实现。如果无为无漏的道业不能借由有为的身业语业乃至于意业的巡视去体现的话，真理是啥？真理就是个学术吗？就是个理论吗？就是个观念吗？就是一个哲学思想吗？是吧？连哲学思想本来的创立都是为了要指导生活的。如果各位以前曾经主修或者是兼着修哲学系的学分，哲学一开始就跟你讲，它不过就是乐之好之生命的实相，它也是这样讲，但是它是用来改善生命的品质。佛法也是，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主张的道理，你所相信的道理以及你主张实践的方法是什么。所以很多人用哲学思想来研究佛法，我认为可以，可是莫须还是不认为佛法纯粹只是哲学思想，它夹在哲学思想很旺盛的印度，而印度的雅利安统治民族又来自于西方，强大的科技、军事武力，加上复杂的哲学思想的源流，源源不断进到了印度，影响了印度当时的土著 印度人在基因上也表现得非常聪明。所以从西北方来的雅利安人，他们从军事武力政治上竟直接屈辱于印度，同时也带了庞大的宗教学术思想的殖民。东方的土著以及中亚其他的民族混为一统，因为他被压成什么？他被压成小国附庸的查理利，他被压成更低贱的费舍，只能够从事商业买卖，还要缴大量的税。我要定你要缴多少税，在城邦底下你就必须要依据城邦的城主，他一天可以换两三个命令。你把你自己的行库啊，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家用啊，全部都缴库了，他跟你讲不够，再拿两倍来。商人在那里赚点蝇头小利，政府说要多少就有多少。更可怜的是贱种奴隶阶层。奴隶难道没有聪明的吗？啊，奴隶难道没有聪明的吗？印度的后期，我们比较近代都很熟悉的甘地，对不对？他是属于高等的种姓阶级，可是他宁可放弃，回到低层跟贱种同住，接受费舍阶层的帮忙，进行我们比较近代的思想跟政治的革命。印度这个地方啊，一群原住民本身优良的智慧的基因啊，对于生活的无欲，追求思想的进化，原本这样的一个基础，又进来强大的雅利安民族，两大思想的民族的冲撞，在印度造就了释迦牟尼佛的应运的出现。这件事情的发生呢，绝对不是无因无缘的，可是问题是怎么会应验在一个叫做乔达摩的身上？我们如果活在那个时代，你会是具有这种思想洞见领悟的人吗？我们之前讲过，经历过玉成的受用，你会感觉世俗非道？你会因为世俗非道马上就进入苦行吗？体验苦行之后，你又会怎么会去感觉苦行世俗非道？苦行如果不是方法，那为什么不回到原本他所修学的禅定呢？禅定能够那么高妙的境界，而且可以长寿啊，他为什么又在那个状况底下感觉到世俗非道？可是之后他不但同意适当的欲，他也接受了部分的苦行，他也认为无漏道的智慧必须依止于定，所以他在夜上见到大家见不到的中道实相。而且这个思想并不是只是理论，这个理论可以用来指导生活、日常作息、行住坐卧、应对进退。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基因，是什么样先天的禀赋，是什么样后天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家教，是什么样子的外援，他接受什么样子的善知识的帮助，他才能够有这种本事。你们想想啊，对不对？顺和人也，愚和人也，啊，北北嘛是一口人的，是吗？为什么有人可以当孔孟老庄，我就只是死老百姓？一样是那天听金杰法师讲经啊，他讲你家住台大隔壁，难道你就念台大吗？啊，我家是从小住台大隔壁附近的啊，我念了台大，可是并不是所有住在台大附近的人都念台大吧，是不是？纵使通通念台大的人，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最后学佛吧，是不是？ 多少我的同班同学，我心里系那一班人32个，现在留在台湾的也有往生的啦，留在台湾的其实寥寥无几，出国回来拿博士的大有人在，留在国外的更多更多。所以大家的遭遇都不一样，是什么选择引导这个遭遇？它是一连串的决定，你会感觉到是不是有个上帝的手在推动这个智慧的酝酿，结果的发生，这是很自然的想象嘛。雅利安民族所带来的思想就是这个嘛，当时六派思想的沙门主义也在酝酿有神的思想，当然也同时有无神论的思想，也不无因果的思想大有人在。可是佛陀在其中，基于有神论跟无神论，因果说跟不无因果的大邪见之间，他为什么会悟透了中道实相，讲出了四谛，讲出了缘起？我们不论解脱道的实践面，我们就姑且从哲学思想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历史上可以找得到的因缘是什么，这是我们这堂课要谈的。可是你说为什么要谈这么严肃的问题？我们不是在谈大智度论吗？龙树菩萨怎么说吧。好，请各位打开我们的课本14页。那如果你用大智度论的话呢，是第四个因缘啊，第四个因缘。我们四五六一块看啊，我们四五六一块看。四是上个礼拜所讲的，欲断众生已，于是他在大众当中说我是一切智人啊。那个这个我上礼拜讲过了，这个我把它归类为佛陀所悟的总空性相。啊，他认为啊，世间法一切如虚空一样，他虽然空不生一切法，可是一切法却许他生在空中，所以空中所生的法一定是虚妄分别法，对不对？他用一切智悟透了这件事儿，他遍观一切品类一切事相的差别，找到自相共相因果借去善不善等的差别相，他悟透了这所有的差别，自信是空的。悟透了一切差别相，他的自信是空，这件事情就叫做一切智。可是又不会落于断灭，是因为它体现在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默许把它合归叫做道种智。所以刚才讲的智慧是通散心的，我们今天可以谈，像默许用的就是通散心位的智慧，因为你要用语言，用语言的就是世间智，离开言说的，离开分别的就是慧，就是慧，这是慧跟智的差别。智通散心，他讲分别，可是法讲分别为了什么？为了证明分别无自性，凡是分别法皆无自性，因为无自性，我们说假说为空，空不是另外一个自性法，空是闲了意，而有的分别也是一个闲了的事实，所以呢，有分别是闲了的事实，一切法空也是闲了的事实，它通通有跟空都无自性。这个而后我们入到经文的时候呢，那个法义上会讲很多，可是通通归于空，难道它是虚无吗？难道它是断灭吗？不然，所以它必须体现在哪里？一切智的空性的总相智，却体现在别相空，而在道种智当中推动它的菩萨事业。而菩萨事业是什么？菩萨事业是他法身功德的教化，因为他意念本愿，我生生世世发愿做天人导师，我要调御丈夫，是吧？自己本身要处在止观双运的明行主底下，生生世世都要来示现一个能够等正觉成就正片之的成佛之道，这就是佛十名功德的由来啊。好，我们不要去意念佛的十名功德，拉回来，接着我们 在一切字的总空性相底下呢，我们怎么从五六七这三个条目来谈佛的别相空字？别相空字一样讲空，可是这个空呢，在做法上不空，那做法上是有的。这个有并不是他自己想有，而是随顺众生有，随顺因缘有，随顺世间的言说有。只要你在世间因缘上有哪些需要，有哪些可能，有哪些机会，佛陀都愿意陪着众生一块尝试。于中不得已而做出了很多的决定，可是你可以看到他老人家的决定，相续的决定都会导归到世间实相的肯定，他不会去逾越世间，然后在世间道上呢寻求净化，进而解脱。所以肯定世间的法相不是他的目的，净化同于犯我外道，解脱才是他老人家的正见。真正在四谛法上面无漏的解脱，才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洞见。所以白板上我写了，面对当时的外道二师以及凡夫啊，尤其是婆罗门、刹帝利，乃至于吠舍，乃至于跟这些高贵的种族们对立的贱民，都对于佛陀这件事情呢、啊，对佛陀这个人，他所做的事儿，有许多的怀疑。怀疑他是一切智人吗？怀疑他这样子无私的对我好，这不是有目的？怀疑他，你看，用刀稍微刮一下，这个人也流血嘛，也会生病嘛，也会有马麦之报没饭吃嘛，我看他福报也不怎么样嘛，对不对？放弃王公贵族的生活好像也没什么太高贵嘛，是吗？还不是透过释迦族的供养才能够在世间走来走去，只要离开释迦族的庇荫，他还不是老比丘一个，有什么了不起的，是吧？在当时的社会对他的了解就是这样。孔子在咱们鲁丘一样啊，鲁人不识丘啊，他怎么了不起？跟他学周礼还要几束肉干，是吧？那肉干给的比较多的，难道坐在座位的前面没？没有，他有教无类。佛陀更是这样，蹲下来跟见种说话，一个挑粪的，他可以靠近他，完全没有距离的跟他握手。这样的一个过程，背后推动他做这个决定的智慧是什么？他每天在观察思维而展现出来的道德修养是什么？这就是道种智推动的，而背后的基础一定是一切智。把道种智跟一切智能够圆融，因为一切别相的空智表现在有分别，随顺世俗，由因缘决定，做不断的决定，犯错改过，学习更好，这是道种智的相。而一切智他明白一切归于寂灭，而一切种智柔和两边，心中不生妨碍，他不会像墨学一样就这么矛盾的、啊矛盾，对不对？到底应当要生呢，还是应当要死呢？是应当要说呢，还是不应当说呢？是应当闭口静言呢，还是大放厥词呢？人生有多少矛盾下必须要做的不得已的决定？他老人家一看就明白，明白就懂了怎么做。做了之后呢，相续清净，这种心性的风光啊，只有你做到才算数，不是说说理论而已。所以我们上礼拜简单用一节课谈了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我把它归在第三个条目，八相成道。然后呢，上个礼拜的一切智是他跟二乘人一样的空性的总空。总空性相的智慧，而今天要接着谈的第五、第六、第七个条目，就是表现在世间智上的道种智，那是菩萨所行。那么 菩萨所行的道种智呢，在第五个条目他怎么说呢？是法实相，拔出邪法。我们看看文。复次，有众生因得度者，以佛大功德智慧无量，难知难解故，为恶事所惑，心莫邪法，不入正道。为四辈人起大慈心，以大悲手受之，令入佛道，是故自现最妙功德，出大神力。到这边是一个龙树菩萨的前言。这段文看出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众生有得度不得度的差别，是吧？第二件事情，佛他的大功德智慧，如果他不说的话，别人不知道，即便说了，人家听听很难听不懂，是吧？总归不管你听到了你没有听到了，他说还是不说，总之他的法甚深难知，纵使难知，知了也只是自己一部分，难见其底。说了这个，要谈到提婆这位大德。提婆是个年轻的小孩，听说北印度雪山边出现一个圣人叫做龙树，于是呢他就从南方啊往北方走，想要去找龙树。一天看到龙树在树下坐，他就趋向前方。这个时候呢，龙树转身啊，拿一个钵装满了水摆在他前面。提婆见到钵以后呢，他这个小子不简单，拿起一根针，直直的往水里面一丢，直接探底。那个钵是满的哦，表面张力的满满哦，多一分水就溢出来哦，对不对？多一分少就溢出来哦。可是提婆这位小朋友啊，年轻小朋友啊，却拿一根针呢、啊，直接嘣，垂直的丢下去，针直探几滴。龙树菩萨说：“此小子可教矣，你知道吗？他要探我的底，我就让你探。探底却不会满意，那是中道的智慧。我没有增加什么，的确他增加了一根针进去嘛，是吧？”这个公案呢，说明了你要向老师请法，有很多不同的美感，是吧？老师会出题目啊，学生也会找方法嘛，对不对？老师总是魔高一丈，那这个弟子可以是佛啊，对不对？他就更高三丈，总是找方法解决嘛。如果你有向道想要向学的心，你一定会为你的道心找方法，不会被动。可是你没有主动的学习，人家也不会主动的给你，这样东西一切现成，可是你得与不得看因缘，因缘就是你自己相续的决定。我昨天晚上上课还讲正观缘起，缘起就是你这一念心相续的决定。墨学喜欢讲细水长流，用水流来表现水的智慧。你看，如果你河底啊有一个窟窿，水一定把它填满以后呢再往前行，是吧？水如果有一个弯道，它一定会切割坡，对不对？然后呢把切割的泥沙带到淤积坡上面来囤积。所以淤积坡的泥沙是由切割坡水带来的肥沃的泥土，把它切割成粉尘，堆积一层一层。所以在河边呢，尤其在淤积坡这一边呢，往往都是良田的所在。可是如果你把良田盖在切割坡那一片呢，一来大水冲刷就完蛋了，是吧？有破坏，有生成。当时印度人他也看到这个问题，他说：“哎呀，湿婆神就是两个功德，就跟切割坡一样，它毁灭，可是它也生成，是吧？所以它向大自然学习 创造出当时梵天外道的思想。佛陀说啊，这个过程无生亦无灭，他讲空性，他说涅槃。明明水在切割波当中有作业啊，它在淤积波的这边也有囤积的作业性呢、啊。可是佛说它无作，它是空，它是无相，它是无作。你们信谁？你们信实有生灭还是空无相无作？啊？因为你们是佛教徒嘛，废话。如果你是梵天外道的弟子，你当然会信你的老师的话嘛，是吧？那他就来找你佛教弟子，你说你乔达摩有什么了不起？还不过是一国的王子，普通人而已嘛，对不对？所以那些人来找佛陀的佛陀的弟子的时候呢，那都是共高我慢的要命啊，对不对？他说你不过就是个人嘛，人的思想能够到哪里去嘛，对不对？我们婆罗门是从天神啊，梵天神的头部出生出来的，他那个刹帝利种右胁生出的啊，不是真正的割鸡窝会生孩子哈、啊，是用梵天的这个形象哈、啊、来看不同部位来界定种性的差别，是当时印度的思想。当然大家都是从产道出来，可是呢，婆罗门就创造一个这样的差别论，他说啊。当然你可以借由产道出生，这是你的现世因缘，但是你的种从哪里来？梵天来。这种一因转变论是当时婆罗门外道给印度当时种性建立一种轮回常性，你如果是刹帝利，你永远是刹帝利，你是见种永远是见种，你是吠舍永远是吠舍，这是家传事业。我这种婆罗门呢、啊，我永远生生世世是婆罗门。他把轮回呢讲成有常性。请问如果你是世尊，当时面对这样的思想，他从小被教育啊，他被这种思想从他零岁啊长大啊的过程，一直到不管你说十九还是二十九岁，你接受这个思想你会不会怀疑？你从小不就跟你讲吗，人要做伟人，对不对？要出人头地嘛，对不对？总统不一定姓蒋嘛，有为者亦若是嘛，对不对？做生意只要有创意，你就可以竞争，变成比尔盖茨嘛，对不对？变成台湾的郭台铭嘛，是不是？贾伯斯嘛，但是希望不要死得像他那么早就是了。这大家都会挑好的要去选择嘛，可是问题能够如意没？能够如意吗？你从小被这样的教育，你就一路往这个路上去走嘛。你走到哪一年你会感觉到四处飞到，可是你又不会完全的厌离，你会选择走出一条中道实相的佛道，你会采取对立的态度还是解脱的智慧？这是学习这一段的时候你应该要想想的，我们应该要沉思的事情是什么样的因缘，一连串推动的世尊这个乔达摩的王子一连串做出不同于常人的决定，他不是一下子变佛的，对不对？他接受了跟我们一样会有的外缘，他经历过当时所有印度人都会有的遭遇，可是他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可是他心里面的思维内容难知难解，他不讲你不能知不能解，他讲了你也很难知解，以为有知解也不过落于知解中途，就像慧能大师骂他的得意门生神慧这位小子，他说啊，你也不过就是个知解中途而已。可是这位知解中途的六祖的弟子却为六祖他的师父啊结集了一本慧能大师的传记语录，我们后人称为六祖坛经潮汐的原本，被他师父骂成知解中途的神慧小子，对不对？却是传出了潮汐原本的六祖坛经的大德。当然有人怀疑啊，里面的语录的内容是不是有加以神慧的自己的篡改啊？当然争议很多，留给学者去研究。 所有的大德出生都有后世弟子为他作传，为他作记，为他立很多的言说。那么一宗的弟子难免为他的言说怎么样呢？护卫，护卫，然后跟所有言说性不同的思想其他的宗派怎么样呢？对立。所以回到佛陀的本怀，佛陀一样活在这么多的恶思外道邪见共高我慢的一群人当中，请问他是采取对立的态度，革命家的精神，还是走邪头道？因为他观察到一件事，对立就是破坏，破坏的结果就是幻灭，众生已经够苦了，用对立的方法只会更苦。这个思想深深影响到后来的甘地，他的非暴力主义。可是这个思想也是普遍，像耆那教他也是采用这个和平思想，非暴力主义。所以背后有没有真正中道实相做一的解脱的思想，乃至于解脱思想的一切智会能不能推动出道种智的别相空的智慧？佛陀的思想是要靠行动去解决问题，思想来影响行动，行动又会改变思想，思想不是决定论，思想是被改变的，思想是可以实践的，实践会去体现思想的最终关怀，可是实践的结果又会去回来改变思想。这是佛陀的洞见。佛陀不采用任何一个单一性对立的思想，他自己内心求解脱，他外化的功德展现那种法身功德的丛林，功德丛林本身就是定，在功德丛林的定上面又有无漏道的法作身，你有功德丛林的定，在这个一止性上又有无漏道。什么是无漏道？四谛嘛，有四谛无漏的智慧生出无量的功德法身。这件事情是佛陀展现出来不同于一般人的思想跟实践。白板上这些东西啊，是墨学好一阵子，因为决定要练讲大智度论二十二因缘这一篇呢、啊，我采用了吕澄《印度佛教思想概论》，他是我们中国人呢、啊、第一个写印度佛教史的大德，后来当然有很著名的啊印顺导师的思想啊，有印度他很早写的《印度之佛教》，晚年啊大概民国七十多年左右他所再写的《印度思想史》。可是原创者就是他，吕澄。吕澄是一个没有念过大学的人，可是他却通七八国乃至于九国的语言，都是自学成就的。他语言的智慧从哪来？后人也是议论纷纷。那他的意见是不是完全正确？当然有待学者不断耳后的评价。可是不可否认的事情是，他所引进来当时他学习日本的历史研究法，的确带起了佛教思想研究的不同的风潮。过去呢大家都从经论上学习，可是他发现经论有历史的渊源，可是回到解释密经，回到玉切实地论，回到玉切实地论菩萨地的真实义品，他讲四种真实我供养给各位，这才是你做历史研究应该要遵从的四个法则。